鲍勃·鲍曼的故事。
鲍勃·鲍曼是远东广播公司的创办人之一。1949年7月29日，远东广播透过良友电台开始向中国大陆、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地区以短波广播福音。今天，在我们福音广播迈入60年之际，感谢主，使用鲍勃·鲍曼因着他的远见和努力，使使命传递，使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有机会听到福音。但愿听众朋友能够透过这套广播剧清楚看到神对人，包括你和我，源源不绝的爱。特备广播剧《鲍勃·鲍曼的故事》第一场。
往事犹如一幅刺绣，这幅刺绣由家人、朋友以及祷告伙伴们一起编织而成。第一幅编织的画面当然是我的童年，在美国加州的科科伦，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。1915年3月16日那天，鲍曼家族又给这个小镇加添了人口。虽然双亲的生活不是很宽裕，原本决定家里有3男1女就足够了，然而我鲍勃·鲍曼还是报到了。
小乖乖，不哭不哭。
是个健康的小孩啊。太好了。阿噜阿噜。
童年我对很多事物都很好奇，窗外的天空为什么是蓝的？小鸟为什么能够发出美妙的歌声？钢琴为什么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调？洗衣机为什么能够把脏衣服搅拌了就能洗干净呢？
哥哥，为什么洗衣机会转动呢？
真笨，因为有电嘛。
为什么妈妈把衣服丢进去，出来就干净了？
笨，因为，我也不懂。
哥哥，那个洞口是干什么的？
笨，伸手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
妈妈妈妈，好痛啊。
妈妈妈妈，哥哥出事了。
怎么搞的？怎么会这样的？
哥哥哥哥，他把手指伸进那个洞里了。
你们真是太顽皮了，我走开一下子都不行。来，给你包扎，要是不能止血就得送去医院了。你们两个给我好好听着，不要再顽皮捣蛋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两个常常跑到隔壁围墙那里游荡。你们知道围墙里关着些什么人吗？那些人都是些犯了错的人。
妈妈，他们也把手指伸进洗衣机吗？
比这更严重的。
虽然听了妈妈的警告，我和哥哥还是对那高高围墙内关着的囚犯很感兴趣，常常趴在窗口遥望着监狱内的一举一动。当然我们也会在心里发出不少的疑问，为什么那些人会被囚禁？因为贫穷？因为偷窃？因为犯罪？什么是犯罪？像哥哥那样把手伸进去洗衣机，那算是犯罪吗？我小小的心灵对很多事情都似懂非懂。 在加州西北的夏佛特，我祖父有一块农地，大约十英亩。祖父和我父亲合凿了一口井，灌溉那片农地。当汽油引擎带动蒸馏机，水被抽上来了，一桶一桶被提进屋里，我们真的是快乐无比。
水满了，够了。
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哎呀，哦，我们和邻居同心协力啊，终于把井给挖出来了。哎，你看，水清无比呀。啊，来来来来，这水啊可以洗衣、煮饭、冲凉，还有还有，可以刷一刷孩子那个耳朵后面的污垢啊。
哎呀，是呀，脏死了。来来来。
不要不要，
我也不要。
你们干什么呢？玩得一身脏还不肯清洗呢。
过来，这孩子，我来洗。
爸爸，
爸爸，
别动。
是吗？洗干净一点，明天是主日，我还要带你们上教堂呢，总不能让人看见我的孩子脏兮兮的样子。哎，弗兰克，你跟我们去教堂吗？
再说嘛，
再说嘛，再说嘛，你老是这么说，再说到几时呢？
哎，你还说啊，带着几个孩子老是转换教堂，今天去东明天去西，别人会怎么想你啊？
怎么想？
哈，就像上课一样，孩子老是转换学校，可不是件光彩的事儿啊。
这是两码事儿呀。无论我换多少次教堂，我仰望的仍然是一个主耶稣啊。我换教会只因为我坚持牧者对圣经的教导不可偏离。哎，中国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你听过吗？孟母为什么搬家？因为她不想让坏环境影响孩子呢。
哦，我说不过你了，开饭开饭开饭。
哎，吃过饭我们再接着说。
哎，我很累。哎呀，不要谈这个问题了好不好？
吃饭喽，吃饭喽，吃饭喽，
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
晚饭后，我姐姐在妈妈的调教之下开始弹奏钢琴，偶尔他们会唱起诗歌，爸爸在那个时候会倾听那美妙的歌声，他闭上眼睛，心里在想什么谁也不晓得。但是在很多年以后，我渐渐地知道神正在感动他。
求你给我爱你的心，永远坚定，永远不移。
哎，哎呀，通明先生。
哎，弗兰克。
哎，你的玉叔叔收成好吗？
哎，都长得饱满着呢。你的农作物也不错吧？
嘿嘿，不错不错。哎，我都说都亏了有这口井啊，井水的灌溉使得农作物都长得很茂盛。不过未雨绸缪，是应该挖第二口井了。免得干旱季节来临啊，我们的水就不够用了。
希望咱们挖的是口宽阔之井啊。
啊，什么宽阔之井啊？
哎，弗兰克，你没读过旧约吗？
嗯，
以撒在基拉尔的时候挖了第一口井，别人就过来争，他退走了，就把井起名叫相争。再挖第二口井，还是有人来争，他又退走了，就把井起名叫为敌。他挖了第三口井，再没有人来争了，他就把井起名叫宽阔。意思是说呀，耶和华给他宽阔的地方，我们就在这里得昌盛。
哦，宽阔之井。好好。哎呀，
我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对所有的孩子都负起责任，也很爱母亲。他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有时候还得挑灯夜战，以弥补家计的不足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他那优雅的口哨声，虽然听不出是什么曲调。他的脚步很沉稳，沿着菜园的田埂回家，老远就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。
来，小鲍勃，我们回家喽。
爸爸是一只马。 马，我要骑，我要骑。
好，爸爸是一只马。
好吧，上来。哎呀，在爸爸的肩膀上坐稳了，回家喽。
我父亲直到55岁才认识主耶稣，他当时在一家电力公司担任工程测量员。有一个周末，父亲心中焦急，有一种急迫感，要离开工地回到家里去。那天晚上，水坝崩塌。当灾难结束，满目疮痍，死亡人数超过500人。到底是谁的声音催促父亲离开灾难现场，让他避过这场灾难呢？他肯定心里明白。不久之后，他聆听了来自英国的传道人的奋兴大会，而回应了神的呼召，走向台前。我看到母亲和姐姐都流泪了。
这是什么？
这是棉花林果。
棉花林果怎么硬啊？
哎，打到人一定很痛的。
我们捡一些去丢人。
哎，丢上屋顶，丢村口那只常常追我们的恶狗好不好？
好，去丢人。
好，
好，我们快走。
走，我们走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
丢哪间屋子？
那间讨厌的汤姆叔叔的屋子，我们丢它好不好？
好，嗯，
丢。
喂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把我的屋顶丢破了怎么办啊？快滚快滚。
这是厕所，我们要干什么？
他们一定在大便，吓他一跳他就大不出便来了。
一二三，我们丢。
你们这些小流氓，我告诉你们爸爸妈妈去，太过分了。
我也看到了飞机。
好吧，好吧。
那一年我才6、7岁，突然一阵巨响轰然化空而过，一架双翼飞机轰隆地掠过邻家的农舍，低空飞过田间的灌木丛之后向上爬升，随后便消失在天空。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飞行时代，我从来不敢想象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为了广播事工的需要，我乘飞机飞行的里程达到200万里。
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
哎，宝博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妈要跟你谈谈。
谈什么呢？我刚刚放学回来，很累了。
你再累也得谈一谈。嗯，你的历史考得很糟呢，其他功课也差强人意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就继续这么浑浑噩噩过日子吗？
妈，不能怪我啊，历史课让我昏昏欲睡啊。
何止历史课让你昏昏欲睡？我看呐，对任何积极有意义的事，你都昏昏欲睡呢。
嗯，
看看你呢，哎，看看你这么些年来，你都在做些什么？
嗯，
拍报纸，到果菜店帮忙，然后匆匆忙忙跑去上学，得空了你就跟那些死党到处游荡。宝博啊，你都18岁了。你难道不知道人生需要个目标吗？
妈，人生的目标太抽象了。
好好好，不谈抽象的，谈具体的。你的老师找过我了，他说你的历史必须重考，否则就不能毕业。
啊，重考也未必及格啊。
那怎么办呢？
算了算了，我恨透了历史课了，我真的恨透了。
妈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叫巴伯的呢？
怎么呢？
他就是读圣经学院的那个啊。
哦，
我跟他一起去过圣经学院的校园，那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妈，要是我真的能够去读圣经学院，那就真的没那么痛苦了。
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想去读圣经学院吗？
是啊。有问题吗？
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哦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会先去找牧师谈论入学的细节问题，然后再给你办理注册。哦，感谢主。
什么？妈，你要去办理注册？
对呀。
我只是说说而已。我只是讨厌历史课，并不是那么认真的。我真的不想去上圣经学院。妈，我是开玩笑的，我不是认真的。
你是开玩笑的，我可是认真的。
可是学费一定很贵，巴伯告诉我。
学费的事你不用担心，上帝会供应的，你只要把书读好就行了。哦，感谢上帝，他一定在一旁偷偷微笑吧。浪子回头啊，我们家里终于有个孩子可以让我奉献给上帝了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去找牧师谈谈。
妈妈妈啊！
误打误撞进入圣经学院就读，我深深记得有一位老教授对我说的话，他说：鲍勃，千万不要忘记，在耶稣眼中你是什么人，比你能为他做什么来得更重要啊。在圣经学院三年的日子里，我们除了上课，实际的操练就是每一周到收容中心关怀无家可归的人，到老人活动中心去鼓励年长者，去监狱向受刑者探访并做见证。我们圣经学院全体学生每天早上都要到教堂做敬拜。我深深地记得教堂讲坛背后墙上高高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，标明历年来的毕业生在各国的宣教位置，提醒全体的学生要顺服耶稣升天前颁布的大使命。地图下方有两行大字，写着19世纪宣教士威廉·克里的名言：求神行大事，为神行大事。对不起，
没关系，
我来帮你捡。
谢谢。
我撞到的女孩名叫艾莲娜·葛斯雷，她长得很漂亮，而且文静、可爱、善良，说话温柔。她跟我同班，就坐在我后面。我开始留意她，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我，因为我转头可以看见他那美丽可爱的脸庞，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只看到我的背影。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神所安排的，让我在枯燥的神学课上变得多姿多彩。